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钱又有地位的以利加拿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他虽然爱他那温柔和虔诚的妻子哈拿，但哈拿却没有生儿育女，因此像那时代其他许多的人一样，他娶了第二个妻子皮尼拿。皮尼拿为他生育了儿女，每年以利加拿都带他的家人上到示罗的会幕去献祭及崇拜上帝。虽然这应该是个欢乐的季节，可是哈拿却并不快乐，因为他没有儿女，所以他的对头皮尼拿故意侮辱他。
哎呦呦，哈拿，你又在哭了。快，赶快怀个孩子，那个时候啊，你就没有什么可以羞耻的啦。那个时候啊，你就会像我一样抬头挺胸，像我一样嘻嘻哈哈的。说实在的，快怀个孩子，那个时候啊，你的丈夫就会喜欢你了。
可是皮娜，我知道他爱我，他甚至分气肉的时候都拿双份的给我吃。
嗯，我看到了，他当你是有儿子的那样给了你双份。哼，他实在是可怜你呀。我说呀，没有一个丈夫啊喜欢没有儿女的妻子的。
早，大家早，今天大家都好吗？准备吃早饭了。好，首先我们大家低头求上帝祝福我们的食物。哈拿，你又哭了，为什么呢？
对不起，我不饿，你们吃。
爸爸，我知道他为什么哭。
哦，
妈说那是因为他不会生孩子。
对不起啊，我去安慰他，我就回来。哈拿，你为什么哭呢？为什么不吃饭呢？哈拿，你为什么心里愁闷？听我说，哈拿，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还好吗？哈拿，
伊利加拿，回去和皮尼拿跟他的孩子们吃早餐吧，我要去祈求上帝。
靠近会幕的大门，哈拿在上帝面前倾吐内心的苦恼，虽然他的嘴唇在动，但他却没有发出声音。他知道上帝能了解他的心，这是他的恳求。
万军之耶和华上帝，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赐我一个儿子，我仍将他奉献归还你。耶和华，我愿他终身不剪头发侍奉你和您的百姓。耶和华，求您除去我的羞辱，垂听卑女的祈祷。
大祭司以利年纪很大，坐在圣殿旁边的座位上，看到哈拿的行动，这位老人以为他喝醉了。
夫人，你要醉到几时呢？改掉你喝酒的坏习惯。
哦，祭司大人，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我是个心里愁苦的妇人，我正在向耶和华倾吐心意，请不要将我看作不正经的女人，我是因为心中极大的愁苦才在这里祈祷。
哦，那么我的女儿啊，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上帝的大祭司说，我会得到我所求的，我清楚地听到他这么说了，上帝垂听了我的祈祷。
大家早啊，今天呢，我们要早点吃饭，因为回家的路很长呢。你们预备好了没有啊？
是的，
是啊，
差不多预备好了。
哈娜，你今天好吗？
好，很好，今天早晨我的胃口不错。
哈娜，看到你笑我心里真舒服。哦，哈娜，你的心里好像充满了音乐，今天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
嗯，我要你知道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有特别的原因，你要不要猜猜看？
不，我猜不中，而且猜谜太浪费时间了。
伊丽加娜，我心中最大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我知道你一直想要一个宝宝，这么多年来这个恐怕不能实现吧。
可是那真的是要实现了，伊丽加娜。我在示罗的时候祈求上帝，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
哈娜，我真为你高兴，也为我们高兴。
我告诉你我在祈祷时许的愿，我告诉上帝，如果他垂顾我的苦情，赐我一个儿子，我就将他归给耶和华，终生侍奉上帝。祭司以利告诉我要我回家，上帝会将我所求的赐给我，因为这件事是我心里的秘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对任何人说出来。
想到你能够把你最期望得到的宝贝甘心情愿地奉还给上帝，哈娜，你真正是个伟大的妇人。
不，伊丽加娜，我不伟大，我们的上帝才伟大。
哈娜以后的几个月中充满了快乐的期待，期待她儿子的来临。皮尼拿不再讥笑她了。
哈娜，你生了个儿子，一个完美健康的婴儿啊。
我全心全意地感谢上帝，我儿子的名字应该叫萨穆尔，意思是从上帝那里求来的。
大家听着，两天以后我们就要到示罗去敬拜上帝和献年祭，你们大家知道应该做什么准备？
我留在家里照顾小萨穆尔，到他断了奶以后我才把他带去奉献给上帝，到那个时候我会跟大家一块儿去，把孩子留在圣殿里，在那里时常侍奉上帝。
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哈娜，你留在家里照顾宝宝。
哈娜以慈母的全部热情疼爱她的孩子萨姆尔，一天又一天，当她看着她的孩子不断的成长，听他牙牙学语，她更爱她的孩子了。只要小萨姆尔在身边，她每天都充满了欢乐。但是她知道这样的快乐不久即将结束，等到萨姆尔长得可以离开她的时候，他就要照着他许的愿把他带到示罗留在那里。
爸爸明天会回家吗？
会的，
萨摩尔，孩子，来，来，来，坐在妈妈的腿上。
哦，好。妈，你是不是要说故事给我听啊？
我问你，妈妈爱谁？
妈爱我。
对了，萨摩尔爱谁呢？
嗯，妈妈还有爸爸。
还有？
哦，还有上帝。
对了，你还记不记得妈妈告诉你，在求上帝赐个小儿子的时候许的愿？
嗯，我记得啊。你要带我到圣殿去，留我在那里为上帝服务，就像个小祭司那样。
萨摩尔，明年我们就要上示罗到圣殿去了。
那个时候我就要留在那里吗？
是的，孩子。
但是你不在那里，谁烧饭给我吃呢？
有人给祭司们煮饭，你和大祭司以利一起住，一起吃。现在我们不要再谈这件事了，妈妈要讲个故事给你听。
心胸狭窄的误大事儿，恩怨相报坏忠良。幸好自古天作主，受高之君终作王。
听众朋友，报纸上时常看到人死亡的消息，引起我们对生命的深思和感叹。古代以色列国有一位大元帅，名叫亚尼尔，他的死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段记录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的故事。
这眼看着民族就要统一，就在这时候，一个人是急冲冲来见大卫。谁呀？刚刚从前线得胜归来的约甲。原来约甲带着全军呢，回到希伯伦，是刚到军营，有人报信儿，说亚尼尔带着那边的人上咱们这边来了。人呢？在哪儿？大卫呀，已经把他送走了。嗯，这听说亚尼尔刚走，这约甲马上就来见大卫，劈头就问：“他是咱们的敌人，上这儿来是骗你来了，根本就是要了解你的情况，好日后下手。你让他走了，这叫做的什么事儿啊？”是大卫听着听着，眼睛啊朝鞋下方这么一瞄，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呀是恨亚尼尔在战争中杀了他的弟弟亚撒黑，这所以才这么说。约甲从王宫一出来，向手下人下令，命令骑兵追赶亚尼尔，给我带回来。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骑兵追去了。再说亚尼尔刚走到这希拉井，这约甲的骑兵从后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他就兜上来了，拦住了去路。吁，亚尼尔，元帅约甲叫您跟我们回去呢。这亚尼尔只好从命了。亚撒黑战死疆场，虽说是死于他的枪下，可他当时已经好言相劝，是尽量避免了。可亚撒黑他不听，而且已经威胁到了亚尼尔的性命，那他是被迫自卫啊。再说了，战场之上交战双方，他谁认得谁呀？他又不是打冤家，谈不上是仇杀。约甲，你这么怀恨在心，就有点儿这心胸过于狭窄。到了晚上，这约甲来见大卫，老儿约甲让我给追回来了，就地正法了。你可以下令出兵，是直取江山了。啊！这大卫惊呆了，谁让你这么干的？在哪儿？快带我去！怎么回事？原来约甲擅自派人追回了亚尼尔，到了城门，这约甲上前迎接。哎呀， 怎么来了都不跟我打声招呼就走呢？哦，我事儿急呀，就先走了。接着亚尼尔办民族统一大业这事儿跟约甲说了一遍。哦，好好。哎，不过呢，有一个情况您还不知道。哦，什么事儿啊？您跟我来。说着，约甲把亚尼尔是带进城门口里的翁洞里头，一手捂着嘴跟他咬耳朵说话。亚尼尔不知道啊，是调过耳朵，这脸朝外，这听他说什么。这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嘶的一声，约甲的匕首已经刺穿了亚尼尔的胸膛。可怜这位老帅啊，没有死在疆场之上，竟倒在了约甲的面前。约甲为弟弟亚萨黑报了被杀之仇啊，可他在这个历史关头被亚尼尔杀死在希伯伦大卫的地方，这对民族统一可是个不小的打击啊，也把大卫呢给推进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当中。跪在上主面前，大卫不断申诉：上主啊，流亚尼尔血的这个罪可永远归不到我和我的国的头上啊，我确实不知情啊，这罪就归在凶手和他全家的头上，愿他家里的竟是患漏症的、打麻风的、拄拐杖的、挨刀的、缺吃少喝的。约甲也知道大事不好了，这非常害怕，不住的看着大卫的脸色。大卫下令为元帅亚尼尔以最高的规格隆重下葬，其他人包括约甲在内与你撕裂衣裳，麻布束腰，在棺木前给我哭丧。出殡这天早上啊，哀乐齐鸣，纸花漫天飞呀。大卫披麻戴孝，是手扶着亚尼尔的棺木，边走边哭啊。亚尼尔啊，你不该是这样，你的手没给绑着，脚没给拴着，怎么竟会如此呢？怎么竟会死于罪孽人之手啊？这不该是你呀！众人哭声一片，直到棺木入穴，夕阳西下。大卫可水米没进呢，大家看不过去了，您还是吃点东西吧。不行，我要是在日落之前吃东西，愿上主重罚于我。这消息啊，是很快传遍全境，是众人听后心里头啊，还都挺高兴，得安慰，都知道了亚尼尔死是跟大卫是没有关系。心胸狭窄，他误大事儿，恩怨相报坏忠良，幸好自古天作主，受高之君终作王。
人终有一死，但是在死的方式和意义上，有轻于鸿毛的，也有重于泰山的。大概一般人最不愿意的死法之一，就是被仇人杀死。亚尼尔元帅是古代以色列难得的勇士，英雄竟然死于自己国人之手，这不会是他自己所愿意的，也难怪大卫会如此愤慨难过了。听众朋友，生命实在是可贵的，但愿我们好好珍惜每一天。如何珍惜生命呢？上帝给了我们许多生命的智慧，都写在圣经上。但愿我们能常读圣经，照着神的话生活，叫别人多得好处和快乐。这么一来，不但神得到荣耀， 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也都会是和睦的，不会有冤仇的发生，那么我们的人生不但平安，而且会充满美好的意义。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从网上看到一位英国男子恶搞的行销手段，让人哭笑不得。一件件成功愚弄人的事件引人省思，不禁怀疑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能造假的。乌巴这位年轻男子常常帮餐馆写些假评论，放上网来赚取外快，所以他推断餐厅的排名前后可能与食物没有关系，乃是与网上的评论好坏有关系。为了证明网络造假的威力无远弗届，他突发奇想，创立了一家虚假餐厅，名字叫做杜尔维治小屋，看看只靠着伪造吹嘘的评论，是不是真的也可以让他成为网红餐厅。结果他居然只花了半年的时间，就把这家根本不存在的餐厅从18000多家餐厅中脱颖而出，成为伦敦排行榜第一名的网红餐厅。想要定位用餐的人多不胜数，甚至还有从外国想要慕名而来的食客，因为夸赞杜尔维治小屋多么棒，多么难以言喻美好的评论多得让人不忍错过。网上没有餐厅地址，只接受预约，但是只要打电话来，通通以预约已经满了为理由搪塞过去。可见乌巴和一群朋友在网上迷惑人心的谎言大大奏效了。更存心捉弄人的是，网上秀出来诱人甜点的图片，竟然是洗厕所用的产品洁厕灵，加些蜂蜜、欧芹、颜料拍出来的。招牌菜嫩香猪腿，则是乌巴自己的脚后跟盖上荷包蛋，再撒些香料哄人的。 菜单多是一些让人捉摸不定的名称，像是沉思、舒适、欲望等等，充满神秘的梦幻色彩。吴巴的虚假餐厅实验证明，网上宣传的威力实在是神通广大，轻易的就引人上当受骗。只是吴巴知道纸包不住火，半年以后自行结束这么一个闹剧。于是这位营销鬼才再换个方法恶作剧，这次靠着他伶牙俐嘴的吹捧花招，成功的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摊品牌乔治帕瓦尼牛仔裤推上了巴黎时装界的国际舞台，三天内一跃成为一线大牌，各大秀场及展览邀请爆满了吴巴的邮箱。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的确越来越让人难以辨明真假，对错界限模糊不清，道德标准随着时代变更，让人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假若真实真亦假，当世界真假不分的时候，美与善也将不复存在，必定走向沉沦。所以追求真理，捍卫真理，乃是维护美好世界的必要，更是当务之急。您心中的真理是什么？哪里可以找到真理呢？找到了真理，就是找到了生命之道。你可知道有一本书到今天已经被翻译成2000多种语言，历经2000多年岁月的考验，依旧是千千万万人常常研读，从中求得人生智慧的书。这本书就是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放诸四海皆标准，值得世世代代人人研读并遵循的圣经。圣经乃是创造我们的天父赐给他宝贝儿女的人生指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愿您也愿意早日来寻求认识耶稣基督。我是舒美，祝福您找到真理，获得生命之道。
圣经朗读，
诗篇73篇。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 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
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我的手不能动，腿不能行，我的身体也不好看，我瘫痪，是一个四肢瘫痪者。这个事实使得《萨摩尔记上》第16章第7节显得更有意义。这段经文说，上帝不看重人所看重的东西，人看外表，但上帝看内心。我对此充满了感激，感谢主看重我的内心，而不是我的外表。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也能这样做。可是，在先知萨摩尔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在当今也发生着。人们看重的是外表。最近，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我读到一篇报道说，一对英国夫妇将他们的受精胚胎送到一家诊所去做遗传基因筛选，为的是避免导致一场致命的因素，或者是一种疾病。更准确地说，这对夫妇要弄清楚，他们不会生出一个斗鸡眼的婴儿。你需要明白的是，这种特别的眼病可以用眼药水或者临时的膏药就可以医治，对真正严重的病例可以用外科手术来治疗。可是这对夫妇并不想那样做，他们知道那位丈夫带有导致发生斗鸡眼的基因，他们要杜绝任何可能有残缺和不正常的胚胎出生。正如我所说，人对外表有这样的看法，并只关注在外表。上帝不仅仅看内心，他还判断人的内心。遗传基因测定很多年前是作为一门有益的科学开始的，但却很快地被转向了丑陋。现在我们放弃人类的生命，因为它可能会产生不完美。现在这对英国夫妇和那家诊所成功地做成了筛选，使得这扇门被敞开着。由于这件事后面的公开宣传，使得防止其他外观性缺陷发生的胚胎筛选活动还将会愈演愈烈。我的朋友查克·科尔森曾智慧地说过，如若我们愿意用超声波来筛选孩子的话，人们为什么不认为我们会关注那些没有机会被筛选的人群呢？特别是筛选的花费因素需要考虑。朋友，作为一个身带残疾的基督徒和倡导者，我请求你开口说话，讲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几年前，有人说，与其残疾着生存，还不如去死。现在他们可以说，与其留下暂时性的斗鸡眼，还不如去死。怎么可能呢？请和我站在一起，无论什么所谓的缺陷发生，为了每一条生命，为捍卫我们的权利而战，这是神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毕竟他看重的是内心。
来到美国之后，一直还惦记着家乡的人们，想起很多乡亲因为家庭贫困，看不起病，要么英年早逝，要么成了家里的负担和累赘，就寻思着回去后办一个诊所，专门服侍那些因病致贫和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兄弟，使自己的一技之长也得以发挥。听美国人说，电子港湾上有人会经常出售一些医疗器械和用品，就决定何不趁此机会在这里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回去用呢？ 刚开始的几次网上购物经历还算不错，买的东西也大多物美价廉。这次又买了两件小的器材，可是收到后却大吃一惊，一件还算凑合，另一件简直是古董，满是铁锈。我就给卖家发了封电子邮件，请给出解释，否则我只能在网上给你留下一个负面的反馈信息了。很短时间他就回信了，这些东西在你们第三世界国家使用挺好的，以后请不要再买我的东西了。收到这封信，简直气不打一处来，美国人中间竟然还有这样无理的人，二话没说就到网站给他留下了一个负面的评价，所售物品只能做古董垃圾。心里想，可算出气了。想不到过了一天，他竟然也滥用了网站给卖家的权利，在网上给我也留下了一个更坏的反馈信息。就这样，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掌，心里满是愤怒和怨恨，这件事就一直在心里。虽然没有到影响吃饭和睡觉的地步，但心里总不太舒服。星期天在教会听到研读圣经，听起来很熟悉的《路加福音》第六章又在耳边，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脸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愁惜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愁惜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是的，我们这些人犯的罪还不够多不够重吗？但我们的神还不是原谅了我们，而且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还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帮我们，为了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唉，我做的什么呢？为了这么一件小事竟记恨人，不能原谅人，自己的内心也失去了平安。敬拜结束，马上回家，打开电脑，给那位卖家发了封电邮。如果我有任何粗鲁不敬的言语，请你原谅。我一祈求我的神能够原谅我，也愿神祝福你的生意。又通过网络请求撤回对他的负面评价。很快我也收到了他的回信，谢谢你，也请你原谅我，如果愿意我会给你退钱。再读圣经，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啊，神的话语和神的计划真是奇妙，原来爱还可以当武器，而且更有力更有效。赞美主。
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像一位人生导师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是什么样的经文呢？让林宇来告诉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读的时候心里一惊，哎，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带领大家唱国歌，演讲比赛是常胜军，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每次跟蓝心在一起，我总觉得很自卑，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18岁走进教会，隔年决志信主，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让耶和华作王。30多岁结婚生女，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课外活动、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得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里说的是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渴望知道。小女儿4岁时，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有一年夏天，先生事业跌入谷底，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坚定我前面的脚步。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我顺服神的指引，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隔年春天，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拖住了他。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从他的泪光中，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上帝提醒我，写作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我看重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这就伴随我几十年，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让我顿时警醒，看破了虚妄的情绪，不被它搅扰，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 业力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回首来时路，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
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生活中的机缘巧合有时候比虚构还要厉害。2007年2月底的那个星期日，因为牧师没来，我在教会讲道，和大家说了很多股市崩溃的故事，告诫大家不要太把钱财当一回事，这其实也是自勉。随后的星期二为黑色星期二，中国股市大跌，并导致全球的股市跟着跌。我讲道的时候正是股市红火的时候，其实盛极必衰，这种时候泼冷水一般不会错的。问题关键是有没有人听得进去。美国20年代末的大萧条前，肯尼迪总统的爸爸在外头听擦皮鞋的儿童说股市要跌，受到启发，及时收手，抛出股票，给家族积累了财富。同时代的很多人股票涨了，成了账面上的百万富翁，高兴地跑出去度假，他们海滩晒得黑黑的，跑回来一看股市，脸顿时又给瞎白，因为自己已经破产了。我们常说财富如浮云，也就是说财富是飘的，如同天上的云彩。圣经上说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天上的云彩也一样，也不偏待人，它能为你遮挡烈日，也能够降下雨水把你淋成落汤鸡。我们假定这个市场是公平的，假定没有人操纵，假定机会起到关键的作用，假定我们能够活10000年，那么收入和亏损大概互相抵消。可是这些假设落在现实当中，在我们能够活的几十年当中，说不定我们投资的时候碰巧是牛市，你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好运，买什么赚什么。同样也可能是熊市，你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买什么赔什么。这都会给人制造幻觉。有个教授做过一个实验，他让两组学生抛硬币，一组呢是假抛，故意的伪造一组数据在黑板上，其实并没有真的抛硬币，另外一组呢是真抛，写真实的数据。教授回来一看就知道哪组是真哪组是假。为什么呢？因为假抛的那一组为了显示抛硬币的随机性，故意让硬币的两面交错出现，而真正的抛硬币的那一组有时候连续的抛7-8次都是同一面，数据有一定的重复性。这个实验我没有试过，不过有兴趣大家不妨试验一下，看结果怎样。抛硬币的时候两面出现的机会应该是各占50%，但这未必是正反正反正正反反，也有可能是正正正反反反。换在股市，那就是说有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你会一直赚，你会觉得是牛市，这个牛市的现实呢会延续相当一段时间。不过呢可能是个现实的巧合，必然的情况是那只熊正在一步步的迫近，再抛一次硬币或许熊就来了。从长期来看，赚钱和亏钱的几率是对等的。从统计上说，依靠财运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富可敌国的所罗门王也说，痴迷于财富追逐财富如同捕风，既是福财那么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倘若养不成这种心态，索性不要去玩它，让他人的财富潮起潮落，我自轻装上阵，行走天路。
Beneath the cross of Jesus.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